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我们今天要看三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是在约珥书第二章，我们看到讲到神的灵的经文是28、29节，不过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从12节开始读，因为我们需要一个上下文来帮助我们了解神赐下这样的一个应许，神要应许他的百姓要把圣灵赐下来，这个应许跟前文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从约珥书第二章我们12节开始看，12节我们用起音方式读好了，我读偶数节，你请大家读单数节。好，来，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
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
你们要在锡安睡觉，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
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
是用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堂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耶和华
因为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
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
地主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
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
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
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
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
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
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
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
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从十二节开始，在12节到17节这个段落，我们刚读，大家可能就注意到先知他呼召神的百姓悔改，来哀求神向他们施恩典、施怜悯。显然神的百姓是听从了 先知的话，虽然这里并没有明说，但是十二节到十七节我们看到先知呼召他们悔改，来寻求耶和华赐怜悯。于是十八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怜悯他的百姓。那显然他们确实听从了先知的呼召，做出这个悔改的行动，他们向耶和华哀求，所以呢神就怜悯他们，耶和华就怜悯他们。于是十八节开始，神就应允要赐给他们复兴和福气，也就是说要使他们再一次被恢复。因为约珥书第一章第二章讲到蝗灾，就是蝗虫，我们知道这个蝗虫来是很可怕的，把所有的东西通通吃尽了，所以就是一片的这个就是一片的荒凉，而且没有就是说没有食物。但是呢现在当他们愿意悔改的时候，耶和华就应许要赐下复兴和福气。那我们看看十八节到第二十六节，我们看这里所描述的这个赐福是很物质性的，就是说是很实际的。我们看到神就要赐给他们五谷新酒，要把他们的仇敌赶离，然后他们的旷野要发生树木，果树都要效力，然后要降下甘霖，让他们能够这个谷类可以生产，然后酒榨是这个橄榄可以有新酒啊等等。那些年间蝗虫马蚱茧虫所吃的，神要补还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神应许要赐福，赐雨水，使农作物丰收，蝗虫带来的灾害神要补还他们。不但如此，我们看到第二十七节，神应许说，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所以不但神要赐给他们复兴和把各样的福气降下来，而且神说他与他百姓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也要被恢复。所以这里他说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因为他们悖逆神的时候，耶和华说他就要转离他的百姓，他不会与他们同在。但是现在神不但应许有这种物质方面的赐福，而且也要恢复跟他们之间立约的关系，神要再次在他们当中，而且唯独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再转去拜偶像。所以二十七节是一个转捩点，是把前面十八节到二十六节神所应许的这个复兴和赐福，跟接下来二十八、二十九节神应许要把圣灵浇灌下来，这一种的赐福联系在一起。那么前面物质的赐福本身，确实是他们在属灵上被更新的一个记号，也就是说，当神的百姓他们转向神，这就是一种属灵的更新啊。当他们悔改转向神的时候，神是以物质的赐福，这是在旧约的时代啊。我再说，这是旧约时代，这不是我们新约的时代。新约的时代没有这样的一种应许。旧约时代，因为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就有约的咒诅跟约的赐福，那么约的赐福本身都是以物质的丰富啊来供应他们。那所以这种物质的赐福确实是他们在属灵上被更新的记号，也是他们真正悔改的一个明确的证明。所以神就应许使他们从蝗灾的这种损害里面得复兴，可以再一次享受这个繁荣跟兴旺。但是这个应许，这种物质上的赐福本身还不是最大的赐福。所以二十七节是一个转折，神应许他要在他回再次住在他的百姓当中，但是神接着在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来说明，他要在他的百姓当中与他们同在，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显明他和他百姓的同在？那这个。以这种方式显明他的同在呢，是比 那个物质的赐福是更清楚的一种方式来显明神的同在啊。所以你看，在古代亚伯拉罕，神因为他相信神，所以神就赐福给他。所以这种物质的赐福确实是显明神的同在的一种表达。可是呢，这里神除了应许物质的赐福，应许要住在他们当中，接下来神就说，那他要以一个比物质的赐福更清楚的方式来向他们显明他住在他们当中。那这更清楚的方式是什么呢？他说，以后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么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所以神就宣告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那这个新的纪元，神要带来的这个赐福，不仅是物质上的，不仅是他的同在，而且他这个同在是要以神的灵浇灌在他百姓每一个他百姓的身上，来显明神自己的同在。那在这个时候，所有仰望耶和华的人呢，都必然得救。所以我们就看28、29这两节。这个28节开始，神说以后啊，这个以后呢，当然是建立一个时间的次序，是在前面所应许的这种赐福物质上的复兴跟赐福之后，第二个阶段，神要带来的恢复是属灵上的，就是神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啊。所以这个以后是表明有两个阶段的赐福。那在这个第二个阶段，神在他的百姓当中与他的百姓相交，但是呢，以后也是表明当神跟他的百姓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真正恢复了，神的百姓已经转向神了，那么神就要以一个更新的，跟过去就是在过去没有曾经赐下的一个更新的赐福来赐给他们啊。那这个神更新的赐福是什么呢？他说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浇灌这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方式。我们前几天下雨，那我们可能雨不是很大，可是有些地方可能雨是很大，倾盆下来，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倾盆大雨就是所谓的浇灌，那是来描述神要把他的灵赐下来是毫无保留的，是非常慷慨的把它赐下来啊，所以是浇灌。而且呢，也描述这个神的灵的工作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是浇灌来描述。那么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从我们创世纪读到今天，我们发现神的灵的工作有一个特质，就是神的灵是赐生命的。在创世纪我们看到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诗篇104篇也说他发出他的气，他们就受造。其实这个气跟灵是同个字哈。那所以神的灵他能够赐生命，能够赐能力，赐这个更新，属灵的更新。那这里神就应许说他要把他的灵赐给他的百姓，但是这个对象，浇灌的对象在这里是说凡有血气的。通常在旧约里面，凡有血气的就是指所有的人，因为我们是有生命气息，所以凡有血气的是指每一个人，也就是指全世界所有的人。但是在这里的上下文，因为接下来他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而且这个应许目前是给谁的？是给这些以色列人的，不是给所有全部的万民的。这个万民到第三章才出现，因为到第三章的第二节，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所以我们这里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上下文是 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来决定一个名词到底是指什么，或者说这个名词的意义是如何。因为圣经的作者他们可以就是说以他们自由的来运用这个语言，所以我们会发现同样的一种比喻，譬如说狮子，彼得用狮子来描述撒旦如同吼啸的狮子遍地游行，但是启示录约翰用狮子来描述基督是那个被杀的羔羊，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们就是用这个比喻的不同的一面。好，所以这个地方呢，从向上下文来看，这个凡有血气的，接下来说你们的儿女、你们的老年人、你们的少年人，所指的不是全世界所有的人，而是指谁呢？就是指所有的以色列人，因为这个应许本身是给他们的。好，那所以神的灵要浇灌所有每一个以色列人，凡有血气的，就是每一个人，所有神的每一个百姓，神的灵都要赐下给他们。那这里他说你们的儿女、你们的老年人还有你们的少年人，这是圣经里面一种表达方式，把所有的人都包括在里面。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圣经里面说从最小的到最大的，他就是把两个极端提出来，那就把中间所有的都涵盖在里面。因此这里神应许要把他的灵浇灌以色列中所有的人。因为在旧约的时代，我们前面读的时候，我们记不记得神的灵基本上是赐给什么人呢？譬如说比撒列他要建造会幕的时候，神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譬如说士师，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摩西还有那70个长老，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要来治理神的百姓。约书亚，神的灵也降在他身上。所以在过去，我们在这个旧的这个世代，在犹太人看来，在过去神宣告这个新的纪元开始，那么在那个旧的纪元当中，神的灵是选择性的临到某些人身上，并不是每一个人身上神的灵。所以你记不记得摩西召聚70个长老到会幕前，有两个人没有到会幕前，可是他们在他们的帐篷里面也是神的灵降他们上说预言。后来约书亚就说，我主请你禁止他们。摩西说，你为此嫉妒吗？他说愿怎么样，所有神的百姓都能够怎么样说预言。所以就表明说，当时这个神的灵只是降在70个长老身上，没有降在所有人身上。可是摩西有一个愿望，他说愿神的灵都降在所有神的百姓身上。那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摩西的愿望或者说他的祷告怎么样成就了，他的祷告成就。所以神应许说，在这个新的纪元里面，每一个神的百姓以色列民，神的灵都要降在他们身上。好，那么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会产生什么现象呢？他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也许今天很多时候有一些属于灵恩派的，他们就用这样的经文来强调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说预言。那他们所谓的说预言是叫预，这叫什么叫叫真的是预先讲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所以或者他会对某某人说预言，说哦，神拣选你要你出来服侍他等等，这种所谓的说预言。不过我们要记住，圣经里面所有的说预言本身的意义主要的是什么？做神的代言人。好， prophecy 本身就是说神把他的话赐给先知，由先知将神的话向他的百姓传讲，这个就叫做说预言。但是有时候我们看见先知向百姓传讲神的话，同时有时候也就会预先说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可是我们会发现这个预先说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目的， 不是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乃是预先告诉他们，等到事情成就，他们可以知道先知所说的话确实是神的话。所以说预言包括 foretelling 跟 forthtelling 两方面，可是最主要的乃是宣讲神的话。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时候先知书其实很大的篇幅是宣告神百姓的罪恶和神的审判，还呼召他们怎么样悔改。那真正预言将来的事情只是怎么样很小的部分。好，所以呢这里呢神的灵浇灌在每一个神的百姓身上，他们就有说预言。当然我们刚刚提到像那七十位长老，他们聚集在会幕面前，后来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也就说预言。那时候我们解释的时候有说过，那里的说预言呢跟我刚刚所讲的说预言有一些不同。或者说扫罗，还记不记得扫罗，扫罗他被高利做王，撒摩尔告诉他几件事情会发生，其中一件事情他会碰到一般先知啊，从山坡上下来，他们在弹奏乐器，而且在说受感说话，叫做受感说话，神的灵在他们身上感动他们说话，说预言。那保罗也就会说预言啊。那一种的受感说话呢，基本上我们不能够确定是一种什么样的受感说话，但是多数来讲，先知的说预言是我刚刚所说的啊。那所以这个神的灵降在人身上，他们就会说预言，他们的儿女要说预言。然后这里提到他们的老年人要什么做异梦，另外呢少年人要见异象。如果我们读旧约，我们会发现神把他的旨意向先知启示，然后先知来传讲神的话神的旨意的时候，神向先知启示的方式通常有三种。一种就是最常见的是什么，先知直接听见神说话的声音，是可以听见的声音。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子说呢？主要是因为我记得我已经跟你们提过，不过这都很常要复习。主要是因为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神直接降临在西乃山向他们显现，神以可以听见的声音向他们说话。但是神的显现在他们这个经验，他们知道神是非常可畏的啊，有密云，有黑暗，有闪电，有雷轰，有地震，然后有火焰，然后有脚声啊等等之类。所以他们说，他们跟摩西说，我们不要耶和华直接跟我们说话，有谁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说话还能够活着像我们今天一样呢？他们很清楚知道是神的恩典，没有人可以活着，神是可畏的。所以他们要求说，以后求耶和华把当说的话告诉你，告诉摩西，摩西再怎么样告诉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在申命记十八章神就给他们一个应许，神说，神对摩西说，我要从你弟兄中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你，他要把我的话对百姓说，凡听见他的话不肯听从的人就要被治死。所以呢这个所谓兴起一位先知，这个一位是个单数，可是这个单数是一种集体的单数。所以其实这个应许本身，首先是神就应许以色列人，他要在他们当中兴起先知的职分啊，就是说从此以后耶和华不再直接跟他们说话了。所以耶和华有话要向他百姓传讲，就是对谁讲？对先知，然后先知再来传讲给百姓听。所以这个集体的单数，这个先知历代的先知被看为是一个合一的 单一的。但是当然我们看新约福音书，我们也知道后来犹太人根据这个应许，他们就期待那一位最大的先知，因为这个是个单数，也可以指一个人。所以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有人说他是以利亚，有人说耶稣是那先知。好，当然后来使徒们这个那先知当然最终的 那个最大的先知当然就是指向耶稣基督，但是这就是神兴起先知的职分，所以基本上神是以可以听见的声音向先知说话，先知把他们所听见的，他们就做神的代言人转述，就是直接的转述，就告诉神的百姓。但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神以梦，神在梦中来把神的旨意显明，这一种的方式我们在旧约里面看是比较少见。那譬如说在但以理书就比较多，尼布甲尼撒王，当然法老也做了梦，还有法老下面那个酒政跟管膳食的膳长，他们也都有做梦，这是另外一种方式把神的旨意，所以法老做那个梦，约瑟替他解梦，说为什么他重复做两次，因为神的旨意这个事情必定要发生，有七年的丰年，然后有七年的灾荒，所以梦也是一个合法的方式，神来向先知启示他的旨意。那么另外就是异象，这个异象呢，我们就在但以理书里面看最多，但以理书也是见到异象，好像第七章他就看见四个兽从海里面上来，第八章他看见一个公羊，一个绵羊，山羊，那么先知以西结我们也是看到他看见异象，我们前面看过撒加利亚先知也看见异象，所以异梦跟异象也是合法的正当的神向先知启示的管道。不过旧约的旧约也特别说明，假先知所见的异象跟梦是虚假的，那个内容不是耶和华所启示的。那这是在旧约，基本上我们现在新约的时代，神的话已经怎么样？完全启示了，已经完全启示了。我们有了这本圣经，除了有旧约，还有新约。耶稣的教训，使徒们都完全正确无误的把他关于耶稣和耶稣的教训写在新约的里面。那旧约是在耶稣的时候已经完成的。所以呢，今天基本上我们神不再用我刚刚以上说的这些直接可以听见的声音或者异象或者异梦来启示他的旨意，他用什么？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已经把所有我们所需要知道的神的旨意向人启示出来，因为当耶稣来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启示啊！因为耶稣来是神道成为肉身，神自己成为人，把他自己这位看不见的神完全的向我们人启示出来。好，那所以其实这里先知他是用说预言、做异梦、见异象这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表明同一件事情，就是这些都是先知的经历，这些都是先知，不是说儿女说预言，老年人不说预言是要做异梦，然后少年人呢不说预言也不做异梦是要见异象，不是这样的意思。那这个三个异梦、异象、说预言其实都是表达先知的经历，所以呢当神的灵被赐下来给以色列每一个人的时候，神就使他们有像先知所有的一种经历。那么先知的经历我刚刚已经说了，先知本身就是做神的代言人，因此先知跟神之间是有一个很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所以神可以直接把他的旨意借着神的灵，我们前面看过很多经文，神的灵降在先知身上，他就宣讲耶和华的话，所以神的灵就把神的旨意、神的启示显给先知，那么先知就来把神的话来向人宣讲。所以当这里神应许那个新的世代当中，神要把他的灵不再只是赐给少数的选择性的一些人，而是赐给以色列人中每一个人，而当神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作者是用这三个词，说预言、做异梦、见异象来表明 神使他们经历先知所经历的同样的经验，也就是说有先知的经历啊，而不是说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向他们启示，那么他们就可以像先知一样，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像先知一样，他们可以来认识神，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个人的关系。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